美国参议院不久前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将禁止中国无人机用于军事用途。美方越来越担心这些无人机会把信息传回给中国政府或者是黑客，危及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损害美国国家安全。有分析称呢，这是美国禁止政府机构和军方购买华为和中兴产品之后对禁购中国产品的再次加码。那么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的担忧为何与日俱增？中国政府与这些名义私企之间的关系为何令人不安？中国政府的诚信在国际社会为何一路滑坡？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嘉宾，时评人张寻和小明之心主持人小明。同时呢，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芝加哥的张寻先生，那么从国会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说这个大疆所生产的无人机究竟对美国构成了哪一些的这个威胁？
我觉得它应该主要是四类威胁。从国会的角度看，第一类呢，就是说它的无人机在操作过程中呢，通常是与它就是大疆公司的服务器相连接的。这个服务器呢，很可能是首先直接是设在美国的，但是呢，它是由大疆公司控制的。那从服务器上再往，是不是会往中国去传？会特别是给中国政府甚至黑客？那么这个事情是美方可能没办法控制的。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它无人机呢本身，它可能会通过一些技术方面的设定，它来闯入一些禁区，这样造成一些安全上的威胁。2015年就有一次呢，大概是1月份吧，就是闯进了白宫，然后这个穿越了，等于躲过了白宫的这个雷达系统，所以说呢，造成了这个美国这个警方也是很大的一个惊慌，当时，所以呢，这个本身它构成威胁，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就是说，大疆公司它很有意思，它跟那个华为当时任正非表态一样，他认为全世界离不开大疆，离开大疆活不了。那么就是说，像这种对于一个自由市场的一个环境来说，这样的一个表态是一个很糟糕的公关。那么它会让人们感到担忧，你不要讲你是个中国企业，你哪怕是个美国企业，如果你达到垄断的地步，你肯定会对引起政府的关注。所以这是第三方面。那第四方面呢，我想国会现在对大疆进行的采取的行动，也是为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做准备。那么也就是说，尽量减少他们的就是从中国过来的产品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啊、安全的方面的影响。
嗯哼，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小明，我想问你，就是说呢，其实呢，这个无人机无论是对个人的隐私还是对国家安全所构成的这个威胁呢，美国早已经注意到，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呢曾经也提出过这个警告，也是针对中国的这个大疆生产的这个无人机啊。那么另外呢，就是美国的国防部呢，实际上其实美国的这个陆军呢，在2017年开始就不再使用这个大疆的这个无人机。那么但是呢，这次呢，这个提到了国会议事日程的这个高度呢，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在中美关系呢这个恶化这个美中贸易战的大前提之下呢，这个威胁呢也被一定程度的这个扩大了呢？
应该说和当前中美贸易战大背景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就说从根本上说，美国政界确实对于中共的认识在加深，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更容易意识到中国产的这种无人机的危险性。我们知道这种无人机，它起飞的时候都是为了收集信息而起飞的，而且特别是像这种大疆的无人机，一般都是一种小型微型的无人机，这个用雷达来监控相当困难，因为它目标非常小，所以它飞的时候有很低，所以有的时候从白宫穿过居然都无可奈何，所以在这个有它的特殊的地方。那么这个里边关键问题在于，现在中国的这些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它都受中共政府的控制，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所以说这不是贸易战的问题，是中国现在这目前的国家这种性质本身决定了美国不能不担心这个问题，所以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谢谢。
嗯，好的，谢谢您，张先生。我想问您，就是大疆公司呢，实际上它是从一个就非常小的公司，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公司，成长到现在的它可以认为世界没有它活不了的这么一个大公司。那么这它究竟是如何成长到今天这样的这个地步呢，张先生？
其实我觉得它大疆公司它是一个是个非常幸运，也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公司。那么它实际上呢，据我了解哈，在等于它抓住非常敏锐的抓住了一个市场机遇，而当时抓住市场机遇并不是它一家，它在我记那个汪涛啊，他好像当时拍了一个去这个在喜马拉雅山附近，就是那种航拍造，照出的美丽的景色，这样呢，它整个等于说引发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就是这个航拍市场。以前我们讲无人机呢，除了这个政府军事等等的一些用途呢，往往就是所谓的航模爱好者哈，就是这种航空模型类似这种概念。但是现在后来大疆呢，等于说把它真正的把人们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就是说我用它来进行航拍，所以说呢它非常成功。当时中国好像一共有400多家来做这个方面的无人机的，光在深圳就有300家，所以说呢是一个非常热火的这么一个领域。那么大疆呢，它之所以这个出奇制胜，就是在这里边脱颖而出。首先第一个，我认为它是引领这个行业。那第二一个呢，它在这个技术方面呢，是非常领先的。比如它的稳定性啊，还有一个就是那种多螺旋桨这种无人机呢，一直就是说它的稳定性一直解决不了，那么它得到了解决，它给解决了，同时呢，它在市场策略上，它采取一种叫做这个 vertical integration， 就是这个纵向集成，也就是它从零部件的控制制造，它的软件开发，到它的这个生产制造不用说了，到整个的市场营销全部由它一家公司来做。那么美国有一个无人机的一个制造商的一个 CEO 说过，说大疆公司几乎在市场营销方面从来没犯过任何错误，他做的每一步都是对的。所以说呢，那加上它在中国的生产的成本，这样的话呢，它在这个它称霸全世界呢是有它一定道理。那现在就是说，实际上，美国这个国会对它的这个制裁呢，实际你如果你跟深圳相跟这华为相比，它是非常客气的。所以说呢，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它的成功自己成功的原因，但它最后跟中国政府的这个关系，这个方面有很多也是需要待了解的。
嗯哼，谢谢张先生。那么小明先生，刚才张先生也谈到，就是说大疆之所以能够成功的换的是有它的这个长处可取之处啊。那么事实上说到它的长处呢，我们就不得不来走到它的这个互联网的网页上来看一看这个 DJI.com。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你进入它的这个网页之后呢，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大疆公司是中国的公司，你恐怕根本看不出它有任何中国的这个蛛丝马迹任何的痕迹啊。首先从它的这个文字来看就是英文，然后它的这个声音呢也是这个用地道的这英文来进行播音，除此之外呢，就是做广告的这些演员全部都是这个西方人的面孔。那么说不定呢，这也是它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大量的启用这个西方的这个人才啊。那么从这点来看呢，就是不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大疆呢它本身的这个野心就是要全面的进入这个西方的市场，西方的世界。
应该说大疆一开始就有相当的国际视野，它目前在国际上的这个市场的所有价位上，大疆依然是这种，就是说这种消费型的或者说这种类型的无人机的主导品牌。相对而言，就是说大疆在国内的市场的份额可能它不如它国际市场，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拓展国际市场，特别是进入西方、进入北美，应该是大疆创新的这种战略布局。这里边除了商业利益，是否还有其他的因素也很值得观察。就是说大疆它能够崛起，应该说跟它和利用的这种香港的创新的科技环境以及深圳一带大量的工程技术人才有很大的关系。香港具有顶尖的研究型大学，集合了大量的国际人才，加上世界级的科学园，提供完善的科研设备、开放的经济环境，以及就是说和深圳的这种， 它的制造基地，这确实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他们自己的一种表达方式。不过从目前来看，大疆无人机最大的优势，当然刚才张勋先生也说了，就是它在技术上有很多领先的地方，但是它实际上目前最大的优势还是在价格上。这显然和中国目前的这种劳动力的成本，特别是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相对比较低，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它的竞争对手难以媲美大疆无人机的价格。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价格的优势，才促使美国乃至西方很多的，就是很重要的消费者，甚至拥有很高预算的执法机构和工业，他来这个工业买家，他们来选择相对比较简单、低成本的机型。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正好被大疆给这个领域被大疆给控制住了。谢谢。
嗯，好的，谢谢小明。那么我们有很多听众观众朋友通过我们的聊天室呢来发表评论，我们现在来分享一些听众网友观众朋友们的这个评论啊。第一位呢是 Christ 黄，他说呢，中美意识形态不同，最后呢终有一战，进华为进大疆是美国提前采取的防御性措施，和二战前美国对日本的物资禁运没有区别，和美国为敌是中国之大不幸。接下来一位呢是李忠本，他说呢，华为是中共作为举国体制、国家资本主义的先锋，准备用自由世界的技术打入自由世界的样板，应该给予当头一棒，应该树立严格规则限制，否则会乱了套，不能掉以轻心。接下来呢是龚婵觉，他说呢，其实所谓的全球化浪潮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所引发的，他们竟想把低端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自己只控制高技术产品，但是从战略上忽略了一个问题，低端产业是高科技产业实现市场价值的必要条件和关键环节。当华为这种拥有举国体制之力并自带流量的企业一旦控制了类似集成这样的中低端产业的话，低端产业便绑架了高端产业，这就是美国在打击华为时深感无力的原因所在，是短视的产业政策的这个恶果。好的，张先生，我想问您，就正好这位这个观众呢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低端产业已经绑架了这个高端产业，所以美国在这个出手对付中国的这些高端产业同时呢是感到这个无力的。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是现在呢美国对于大疆的产品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这个困境呢？
是的，这个我觉得这个两位网友说的非常好，因为实际上你如果是从个体公司来看，你从大疆的它的发展，你应该说是很值得称道的。那么它的成功呢，似乎也是全球市场经济的一个成功，那么但是呢，如果你深究下去，你会发现什么呢？实际上呢，大疆它植根于整个的，就是说。从西方视角是全球化，从中国政府呢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或者一个国家战略发展，它在这个大环境下成长的，所以呢它得到了一些就是说双方默许的，比如说美国华尔街默许这样的一个产业转移，利用中国的这个低成本低人权啊这方面的优势呢，他呢把这个刚网友说的把这个制造业转移过去，那么大疆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大环境中，他获得了比如说政府的支持哈，他的产业的这个配套，制造业的这个零部件的等等这方面的他各方面的配套支持，那么他的大环境下，但这里面其实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谜，就是说他的关键技术升级是怎么来的？这个不只是对大疆，而对任何一个脱颖而出的中国公司呢，都可能大家会这样做一个拷问。我曾经呢，以前遇到一家在石油行业，他把跟大疆类似，他把他美国的竞争对手很有名的做了几乎上百年的竞争对手，直接给打死了。他的市场呢，从无到有一下占领了，那个。大概是80%以上吧。我跟他们的老板吃饭，我问他们，他们说，哎呀，我们这有一个什么奇才，从哪个大学挖的。后来我发现，其实这个都是鬼话。那么这个技术怎么来的？他完全呢，这家公司呢，他是后来发现他是复制的，那么复制是竞争对手的。 那大疆公司它怎么发展，这个技术上怎么样，这个事情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呢，它永远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对不起，有这样的一个疑问。那么从整体上来讲，我觉得美国和中国现在它意识到它整体原来的全方位的市场竞争策略，它跟中国的这种合作全球化的策略是要值得反思。那么这种策略会带来美国，就是说它在这个特别是在某一些就是高这个高科技含量的制造业方面，它现在已经处于一个很被动的阶段。它如果它不依赖，那么它在往别的地方转移也需要时间。那么它呢，这种继续依赖下去的话呢，会使美国这方能力更弱，这是的确是个问题。
嗯哼，好的，接下来小明先生就说，实际上的这个无人机呢，在美国，在这个现在的这个商业用途呢是非常的广泛。那么在美国来说，如果是禁止军方或者政府采把它的这个大疆的这个无人机用于他们的这个用途的话，但是美国的这个其他的这个行业，比方说无论是电力行业还是这个燃油这些行业，他们都是需要用这些无人机来比方说去监控他们的这个管道呀，是去检视他们的这个中转基站等等这样一些作用。那么是不是说呢，其实美国已经没有办法阻止大疆的这个无人机对美国社会的这个方方面面的渗透呢？
有，就是说从目前来看有这个危险性，因为就是说我们前面提过，目前大疆的主要优势实际上还是在价格上。关键问题在于此前美国政府对大疆无人机的安全问题的关注确实不足，所以已经导致大疆无人机在美国充分渗透了。比方说在铁路、什么公共事业、媒体、农业，甚至联邦的执法部门，都已经在购买和使用联邦无人机。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所以这个这大疆无人机，这大疆这无人机它的这个目前的，就是说它有一个它特别独特的地方，就是说它一方面是有它的一定的技术长项，另一方面有中国制造业的这种相对的优势，就这种低端产业在组中国一个相当完备的一个生产，这个生产链非常完备，这一点其他国家很难媲美。那么如果说用一个中国古代的这种智慧博弈的故事来讲的话，那目前大疆和美国这个方面的这种竞赛可以看成是中国古代这种类似田忌赛马的这种，就是说他在用他的这种特别的一部分的优势来打对绝对，用自己的绝对优势部分来对付一个相对弱势的地方。所以这个情况下美国有相当的难度。美国国土安全部在2017年曾经有一个备忘录警告过，说这个大疆创新正在有选择的针对一些领域的政府和私营实体，一边扩大收集和利用美国的数据，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实际上就是同类型的产品，美国并非不能生产，所以但是大疆它确实具有相对的优势，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如果基于美国国家安全的考虑，美国政府确实需要对这个做一些限制。所以呢，因为毕竟无论大疆它如何宣布它多么安全，但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这种无人机它确实存在着这种安全隐患。而且当特殊情况下，大疆或许可以采取它自己的，因为毕竟设备是它生产的，它对这设备的掌握肯定要比用户更清楚，所以它完全有可能来通过非法手段来获得这些无人机上的数据。所以这确实对美国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而且是个非常现实的危险。谢谢。
好的，谢谢小明。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分享听众和观众朋友发表的评论。第一位呢是灯火西施，中共国出口的科技产品无疑不是偷来的，大疆也不例外，根本不需要研发成本，要被封杀也不奇怪啊，他应该说无疑是偷来的。接下来一位是陈瑞雄，他说呢，台湾在去年的汉光演习时首度征召民间无人机参与，其中有很高比例的中国制机型，这样会不会有演训机密外泄的情势呢？真的是令人忧心。接下来一位 Edwin Chen， 他说，我支持美国政府对大疆公司的制裁，我建议美国对中共的军民两用的企业进行彻底排查，重点关注中共企业的资金来源，例如中共的政府补贴、中共的税收减免，凡是从中共领钱的公司都是间谍嫌疑人，请美国政府记住两国竞争间谍先行。 好的，接下来我想请张先生来回应一下最后这一位，就讲到说美国对中国的这个企业进行这个排查，有没有这样的可能？那么又说到这个大疆的事情呢，是不是美国政府所最关注的仍然是就是有这个华为和大兴的前车之鉴，就是他们与中国政府之间的这个关系问题？那么究竟是不是就是政府扶持的这么一个企业？那么我想请问您的看法。
是的，有这方面因素，就是说，其实现在国会这次就是那个 NDAA 啊，对，那个联邦授权法，它预算授权法呢，它还是比较客气的，它仅限于军方禁止，民用的它还没有禁止。同时呢，不要忘记了，大疆它的这个无人机，虽然说刚才我们说它有很多技术很厉害。但是它的主控芯片呢、图传芯片呢、避障芯片呢、红外芯片呢，它都是进口的，都是依赖这个，主要都是美国这边控制的。因此呢，就是说它还没有发展到和华为断供，类似像华为、中兴就讨论到断供，跟还没讨论到这一步，所以美国这边还是保留后手的。那么从大疆它2016年的发言人就说过，如果中国政府要我的数据，我肯定给。但是后来赶紧他就补充解释说，那只是说在中国市场，但是在中国市场足够忧虑。我昨天很有意思，那我们说采访的时候，我说大疆，我看看网页，有一条网页写着说是深圳公安局和大疆这个公司有战略合作关系。等我点进这个网页呢是404，现在等于说他已经把这网页给撤销了，所以这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但是呢，就是说美中关系如果说这样继续走向敌对的话，对，走向对抗，那么美国政府他会一步一步的不得不采取这种手段。那对大疆公司呢，他这种反应升级也是情理之中的。
嗯哼，好的，谢谢张先生。小明，我想问你，就事实上呢，说到这些著名的这个中国的私企大公司、国际知名大公司呢，现在呢是与中国政府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南华早报呢就拿华为做了一个例子，他说华为呢是雇佣了一些这个有政府、有军队背景的这个人员在他的这个高管的行业里头，但是呢，这个问题呢就是在于西方国家像是美国和英国呢，他们雇佣了这个军人，他们往往是非常高调的、非常骄傲的宣布。我说我们是美国这个老兵的最大的这个雇佣的公司，但是呢，相比之下呢，像华为这样的公司，它对这些背景呢似乎是这个躲躲闪闪、讳莫如深。那么，仅仅从这个现象的这个《南华早报》就说呢，这个就可能能说明一些问题。那么，您认为这个思路呢有没有道理？
应该说非常有道理，因为华为公司的基本信息非常不透明，在这种情况下，华为高层人士的他这种情况无疑成为外界分析和了解华为的一个最重要的渠道。那么华为目前高层的人事关系确实反映了华为的真实背景，而华为公司恰恰不希望外界了解华为的真实背景，特别是他们和军方的关系。就说而他们这些高层人士的很多人都有非常就是说浓厚的军方的背景，或者从军方的院校毕业，或者在军方情报部门工作过，或者是从华为出去之后直接回到了军队。所以这个情况下让人们怀疑华为和军方之间的这种关系。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很难找到特别直接的证据，所以这些容易让外界可以从中看到一些蛛丝马迹。而华为的这种辩护恰恰是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他们心虚的一种表现。对于美国来讲当然不存在这个问题，美国公司本身它是独立经营的，它没有受政府操控的这种顾虑。而且美国的军人离开军队之后，他相应的军阶级别就不存在了，企业看重的只是退伍军人个人的素质。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大公司可以高调的或者很骄傲的宣布他们是退伍军人大雇主。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我们需要知道一点，中国的军官是转业，他还保留了相应的级别，也就是说他和中共的这种关系是没有任何改变的，他只不过是从中共的军队部门到另一个中共的部门去工作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很多企业来讲，他需要对这些军官按照级别进行安置。企业首先考虑的是这个人的级别，而不是这个人的能力，是这个人的背景关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不能不怀疑，就是说他这种军人背景，如果这个企业大量的军人背景的人在这企业工作，那当然我们要怀疑他和中共军方的关系和中共政府的关系，因为这些人事关系上他们是跟中共有特殊关系的，他们是中共，就说中共的军人，中共的高级别的军官或者是特殊的党务人员。好的，谢谢。
嗯，好的，谢谢小明。张先生，我想问你啊，就是美国的这个《华尔街日报》呢，有一篇评论说，从中国的这个大疆事件可以看出，就是美国的这个无人机领域呢，已经是大大的落后。那么现在美国国会要封杀大疆的这个无人机的话呢，是给美国这些已经落后的这个产业呢，提供了一个发展的这个机会。你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是就美国的这个无人机行业呢，是为什么会落后？
刚才呢，就是说他为什么会落后呢？我们小明先生和我呢，也都是讲了很多方面的因素。总之，我认为更大的背景下呢，就是与这个大环境，和整个中美两方它整体的战略有关。其实呢，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当初因为这种大环境下的一个竞争。那么大疆得到了胜利，那这种情况下呢？现在目前国会考虑的主要是一个安全问题。那在这种安全问题情况下呢，他大概好像我记得我看了一个报道，已经军方拨款了1100万美元，来对一些比如说像什么巴黎的那个法国的 Parrot 啊，还有什么那个 GoPro 的 Karma 啊，还有 3DR 啊这些公司给他们扶持，他们就是给让他们呢提供，就是他们进行一些。比如说沟通啊，做方案制定啊等等的，最后来支持他们的发展。而且我觉得，如果你刨去那些，就是大疆的优势、技术优势，话说回来，它主要是在应用方面的优势。那这种应用方面的优势呢，并不像芯片开发这样的一个难度这么高、不可复制的。所以说呢，如果说美国这边能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一个市场环境的话，同时考虑到安全因素，这个国家这个就是这个。国土安全的因素的话，那么美国公司起来，在美国人非常具有创新性的，而且全部的高科技，它的制造业很多高精尖的制造业。那么我们原来我在美国南部的话，它实际上我发现它很多小的企业，它保留了一些非常高精尖的一些制造机械加工都在那里面。它要想过来转移到美国，甚至美国的盟国，他在做这方面的生产制造来恢复，他只是时间问题，会很快的。
嗯，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小明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事实上呢，这个美国卡内基基金会呢有一篇这个分析文章说，现在美国精英呢对中国的政府的这个看法呢是发生了巨变，而且这种巨变呢是当然是负面化，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它的影响呢是相当的广泛。那么这篇分析呢继续说，是中国政府的一些做法呢是使得美国精英和全社会对中国看法的这个负面化的这个加剧啊，促使它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恶化。那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很多的尤其是中国的一些这个百姓，他们认为呢，其实是因为美中之间的这个竞争，使得美国对中国的看法负面化。那么这个是不是事实？究竟是互相之间竞争的这个现象呢，还是中国政府用来竞争的这个手段，跟世界的这个做法呢是背道而驰呢？
当然，就是说，中美之间确实存在着竞争关系，但是竞争关系。不是美国，特别是美国政界、美国精英对中国不满的根本原因。这么就是说，中国关键问题现在在于，如果从整体来看，中国的高科技技术领域还远远落后于美国，在这方面根本不是美国的对手，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但是中国确实在以很快的速度在追赶。而且中国现在是它很多的使用的一些非常不正当的方式来获得，比方说这种窃取技术或者给国有企业巨额补贴等等。当然还有一些情况，比方说中国通过一些这种收买西方的企业，这个也可以获得了很多技术，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在以一种欺骗的或者霸道的方式在夺取一些主导地位，所以这是中美之间的根本的问题。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就在于中美之间的这种在政治制度上的这种根本对立。这个假若是另一个国家的话，比方说是英国、是法国、是德国， 可能美国人就不会这么敏感，但是是中共这个制度下，他确确实实对美国人的这种生存生活方式，对美国的价值观构成了严重的挑战的情况下，所以在这种时候，当中共的这种企业以这种速度来膨胀的时候，美国精英确确实实需要担心。这不是一个仅仅因为我们俩人都在做同样的生意，你做得好了我就做得差了，完全不是这个原因。谢谢。
嗯哼，好的。张先生，我想问您，还有就是另外有一篇坎德基基金会的一篇分析文章说，他说美中关系呢现在发生了这个巨变，那么事实上是从过去的这个错配的全盘交易发展到现在的新型的全面的对抗，您是不是同意这个观点？
对他这个观点我基本上是同意的。刚才小明先生解释已经很清楚，我也完全同意。就是说大家争夺老大老二也好，这种那个修昔底德陷阱也好，还是说在技术上的经济上的竞争，不构成一个对抗的条件。美国在以前和英国也好，日本也好，欧洲也好，都有过这方面的竞争，但是呢大家最后都能够得到一个双赢的结果，共同发展。而跟中国这边呢，它在无论是政治形态上面，还是在具体它的战略方面，它在这个整个的就是国际的关系方面、地缘政治方面呢，现在逐步的发生了全面的对抗。而这种全面对抗呢，它的原因呢，是因为中国这边呢，在2012年以来，那么他觉得说，我们现在已经足够强大，可以放弃韬光养晦，他们可以这个跟美国这边叫板了。他是这样来的。美国其实现在无论他的反应多么激烈，他只是反应而已，他只是对这种对方中国这边他的一种战略方面的一个膨胀，他做的一个我觉得是自然而然的反应。
嗯哼，好的，谢谢你。那么小明先生，我想问你，张先生刚才提出呢，就是美中之间，就是卡内基这篇文章所说，美中之间从这个错配的全盘交易到现在的这个新型的对抗，那么张先生意思就是说呢，现在美国做出的只是一个这个技术上的反应啊，其实并没有别的这个意思。我想问您，就是说呢，美中之间的这个全面对抗呢，您觉得可不可以持续？就仅仅从这个技术的角度来说，会不会一直这个走下去，还是会中间会有一个峰回路转的这个机会可能性呢？
假如从战术的角度考虑，有可能双方有短暂的缓和，但从战略上来看，中美之间的这种对抗是决定了注定下去的，这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这是两种制度之间的从根本上的冲突，所以这个是不会改变的。最关键问题在于，我们知道当初美国采取这种对华的这种战略，它的基本的战略方向是希望能够和中国交往，能够促进中国政治的自由化，希望中国能够实现民主制度。但是可以这么讲，从一开始美国的这种战略就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因为中共这种政权它是不可能发生改变的。中共这种制度它是一种刚性的制度，如果做任何的调整都会导致这个制度的崩溃，这一点中共自己非常清楚。而恰恰是美国的一些学者、美国的一些政治客们，他们过于天真了。那么由于中共加入 WTO， 利用这种国际化的这种环境获得了巨额的财富，那么现在中共政权它和在国内它这种中共政权和老百姓的这种力量对比关系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它更强大了，而百姓更弱了，所以中共这个政权更走向法西斯化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还在想搞一些什么绥靖政策，那肯定会吃了恶果的。所以现在已经是时间不多了，美国确实需要采取一个非常清醒的明白的措施，而不能再搞这种战略缓和，这其实是自欺欺人。如果说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的话，美国迟早是会吃大亏的。谢谢。
嗯哼，好的，谢谢小明。张先生，刚才小明先生说呢，美国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目前的这个危机。那么想问您，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他对中国政府采取的这些做法，您认为他是不是在正确的这个轨道上？那么也有分析说呢，是特朗普他开启了这个西方世界对中国政府的这个全面的真相的这个认识，您同不同意？
这个我同意。这个美国我刚刚说的自然的反应呢，它是技术的，但它更是战略的。它这种虽然是自然，但它也是一种战略的反应。那么这种战略反应呢，我刚才说就2012年以后呢，他们中国这边它是对中国抛弃韬光养晦这样的一个有侵略性政策的反应。但是呢，在这2012年之前。也并不是说中国政府他就没有这个想法，他只是说一直把美国当作敌对，就也就是说美国的一些政客也好，学者也好，他到现在他们还这不刚刚有百名的一个政客学者给那个川普上书，说是希望不要把中国当成敌人，等于是他们现在的幻想呢还没有熄灭。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愈发的感到特朗普政府他的这个目前的战略是正确的，他所引发的全面的一个警惕，一个阻止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是完全正确的。
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最后呢，我来分享几位听众观众他们发表的这个评论。第一位呢是玉玺，他说呢，美国的思维就是要保护自由市场，都2019了，中共国还不履行快20年前的入市承诺，依然知识产权盗窃、补贴过剩产能、关税壁垒，美国打击这种流氓才是捍卫现在的世界经济体系。接下来一位是 FXCMC，他说呢，现在这样做也好，以前科技已经到了瓶颈，新科技全面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就可以，世界保障新科技革命的技术不被坏人使用就可以。接下来一位呢是 Christ 黄，他说呢，华为大疆是专制制度下的公司，随时可以成为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攻击的武器，所以呢，美国要禁华为，要禁大疆。接下来一位灯火西施，他说呢，美国也有技术落后于欧盟，这个欧洲、日本为什么就没有封杀他们呢？市场经济公平竞争不会遭到封杀，而中共就是在耍手段、偷窃、强制技术转让、压制工人，这个行贿受贿，不封杀你，封杀谁呢？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张寻和小明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继续讨论香港送中法案为何引发政治和社会海啸，请锁定收看并且踊跃加入评论。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